有许多的惊慌，有许多的刺激。如果老人他的记忆力还敏锐的话，无形之中增加他的痛苦。所以神喜悦到了人年长，经过身经百战，好像经过了老沙场的老兵，这个时候呢，神安慰他们，神让他们的感觉不像从前那么敏锐，眼睛不像从前那么敏锐，耳朵不像从前那么敏锐，记忆好像是衰退了。那这样在他们走到人生最后一段，特别黄昏的这一段的时候，神能给他们带来许多的安慰。但是呢，对于约翰来说，虽然他外面的记忆是渐渐的衰退，但是他永远挥不去他当初跟随主的那个点点滴滴。所以等到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整本的约翰福音题材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完全不一样。这约翰福音实在说来是圣灵借着约翰所给我们的一些回忆录，他回忆当初怎么遇见主的，尤其是最初的几天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。在他一生来说，那是最大的震撼，那比七级以上的地震更震撼他的一生，他怎么样也不能忘记。虽然他已经渐渐眼睛渐渐的昏花，记忆渐渐的衰退，但是等到他提笔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只要当初他当初怎么遇见主的，那些他所记录下来的比马可、马太、路加都更清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的话，你会觉得你会知道说，有的彼得忘记，有的马太忘记，但是约翰没有忘记，他不能忘记，因为他的一生就是当他当初遇见主的那一段就改变了他的一生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说出来，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能知道有好几个地方，实在说来你如果仔细去和别的三卷福音比较，它有12个地方是约翰非常独特的地方，可以说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从来不提起的，但是约翰提起，而且约翰提起的他的笔法非常的细腻。他呢，事实上当他把这些背景稍微提一点的时候，等到下面你就清楚了，因为这卷福音呢是启示的福音，乃是把我们这位荣耀的主神的儿子把他启示出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些的背景就非常的重要，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背景，我们就忽略了许许多多。所以这是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是约翰回头看的，但是我们知道约翰也写了启示录。如果约翰的福音他回头看的话，那么约翰的启示录就是他往前看。约翰回头来看耶路撒冷，等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对耶路撒冷原来有一些的解释的。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，他说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对这两句话要明白的话，我们一面要到约翰的福音里面去寻找，另一面我们要到约翰的启示录里面去挖掘。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，今天晚上我们仍旧停留在约翰福音，但是明天晚上我们就要看约翰的启示录。当他回头看，他记得耶路撒冷的一草一木，他也知道说现在的耶路撒冷不是实质的耶路撒冷，因为实质的耶路撒冷已经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耶路撒冷是约翰回忆中的耶路撒冷，他当初的的确确在那里遇见主，他也听见主的教训，他也看见我们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因为耶路撒冷是这么一个地方，他们说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稀奇的很。 耶路撒冷是圣城，是分别为圣的地方，但是宇宙中的圣者是至高的圣者，没有人比我们的主更圣洁。最讽刺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他应当是能够，他应当是住在这个圣城的，结果耶路撒冷圣洁到一个地步，他们不能容忍最圣洁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一定要把他推到城外去，一定要让他在城外，在门城门口为我们受苦。结果果然主耶稣在城门为我们钉十字架。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南边呢有一个谷叫做希嫩谷，希嫩谷呢实在说来就是耶路撒冷他们到垃圾的地方，所以往南边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啊，靠近希嫩谷那个门有一个门叫做粪场门，这个粪场门呢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垃圾都是从那个门往外倒的，所以耶路撒冷所有的耶路撒冷人都知道说在希嫩谷有一个地方，这个整个的希嫩谷就是可以说是整个耶路撒冷到垃圾的地方，因为到垃圾要处理的缘故，所以他那里火是不死的。那么当然因着腐化的缘故，那里有许许的虫，我们的主也告诉我们说那个虫是不死的。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旧约里面有一句话，那句话就是地狱，而地狱这句话呢事实上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事实上是指着什么呢，是指着希嫩谷说的，所有他们的垃圾一定往那里倒，所有那些犯人没一个人可以死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必须要死在城外，因为所有的垃圾都在城外。所以请我们记得当约翰听见人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那就是说整个的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一个营，现在主耶稣只能够出到营外去，现在主耶稣只能够到城门外面去受苦，因为在这些犹太人的感觉里面，我们的主是不配死在耶路撒冷城里的，没有一个犯人，没有一个罪人能够死在耶路撒冷这个范围，因为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历史？代表圣洁的历史，耶路撒冷代表说神曾经在他们的中间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为什么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？主说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那一次如果我们是细读圣经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看见耶路撒冷，他就为耶路撒冷哀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最讽刺的一件事，我们的主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不接待他。我们最讽刺的一件事，我们的主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到自己的圣殿，结果最后一个礼拜他竟然不能够在耶路撒冷过夜，他只能够到伯大尼去，在那里他才能找到安息。到底耶路撒冷怎么回事？到底那个光荣的耶路撒冷，辉煌的耶路撒冷怎么了？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，耶路撒冷代表光荣的传统，耶路撒冷告诉我们说从前神的同在在他们的中间，耶路撒冷曾称为大王的君臣，耶路撒冷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知道说因为神的殿在那里，在圣经里面一直代表神的见证的。但是稀奇，有一天神的见证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的石头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如果要明白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我们只能够找一个真正认识耶路撒冷的人。在四本福音书里面讲到我们的主怎样在耶路撒冷的一举一动，耶路撒冷的一草一木是约翰告诉我们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在耶路撒冷，我把约翰他亲耳听见人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果然约翰他是见证人，他看见说主耶稣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肋旁流出血和水来，他就是那个见证，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怎样被推到耶路撒冷的城外去。这是约翰的回忆录，这是约翰回头去看。 那么将来耶路撒冷是怎样的一回事？所以让我们如果你读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发现你找到答案了。约旦回头去看那个地上的耶路撒冷，约翰往前看，一直看到最后的时候，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要明白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不是你的解释，也不是我的解释，我们需要从圣经来看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三天聚在一起，主一定有一些话要对我们说，特别在花莲的弟兄姊妹，你们能感觉到偶像的压迫，你们能感觉到黑暗的权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能从主的话里面找到答案。特别经过921的大震以后，的的确确很多基督徒被震醒了。但是我们要问，到底这一次的地震，当然不只发生在台湾，也发生在土耳其是两次，也发生在希腊，也发生在美国，同时呢也发生在秘鲁，各个地方都发生了。但是我们要问，这些的灾难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教训？弟兄姊妹，我个人一个很深的感觉，我相信我们只有从主的话里面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，正面的答案。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要来看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这是圣经唯一的一次对团体说，当然这是耶路撒冷是杀害主耶稣的人，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的人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约翰当他写起约翰的福音书的时候，回过头去看，约翰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种种，耶路撒冷的一草一木。但是等到明天晚上我们再来看约翰的启示录，往前看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一幅完整的图画了。那么我们就明白为什么那一次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，我们是借这一段圣经，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喜欢用这一段圣经，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借传福音是可以，比方说我们常常说这个主耶稣敲我们的心门，你为什么不把心门打开呢？那实在说来，主耶稣叩门的这件事，我们是什么的？是借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原来在外面叩门。那严格解经来说，在启示录所叩的门是教会的门，不是罪人的心门。但是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可以借来传福音用的，不过你不可以久借不还，有的人要还的。不错，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告诉人说主耶稣叩你的心门，但你真正读约翰福音约翰启示录二章三章的时候，那是指着教会的门说。稀奇不稀奇？教会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那么教会当然在教会，基督当然在教会里面，怎么可能跑到外面去呢？稀奇不稀奇？所以如果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，那么主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当然与我们同在，当然应该在教会里面，怎么跑到外面去叩门去？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。为了是同样的一个原因，我们如果能够看清楚明白过来，圣灵怎样借着约翰福音，也怎样借着约翰的启示录，让我们认识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那昨天晚上我们没有讲完，我想我们今天的继续稍微要再交通，因为这个对于约翰回头看是很重要。我们说过约翰的记载有好多好多是马太马可路加没有的，所以这刚刚好是约翰福音的特点，所以你读圣经要很小心。那这些特点呢，就是只有圣灵借着约翰能够启示给我们的。那么因为约翰的福音是一本圣属灵的福音，他所讲的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那么所以呢让我们记得，当我们当约翰回头的时候，你看约翰的感觉非常非常细腻，他从来不浪费笔墨。等到那个卖主的犹大一出去以后，你看见我们的主说，那就是夜间了， 我们的主就是公义的太阳。